觉得我们在北美应该珍惜神给我们这样子的环境，能够感恩，也能够更认识主，也能够寻求神，让我们在北美的时候能够把福音，也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第二个可以感觉到的就是说，感谢神，因为有了信的耶稣，有了福音，即使到东欧的这些华人，他们很多都是教育程度很低的啊，小学没有毕业的，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好像人生没什么希望的。但他们就是因为有亲人一个一个带他们到那边去做生意啊，他们也因为认识了主，所以他们就有了信心，所以他们还活着，还至少还是蛮有盼望，蛮有喜乐的。尤其他们在主里头，所以教会在那里就变成很重要。因为在外地，他们华人，你想看他们的生活艰苦，但是他们因为认识了主，他们在主里头一起相交的喜乐，听了神的话，心中得到力量，所以他们仍然在那边啊，神能眷顾他们啊。啊，在塞尔维亚的华人的生意比较难做，很多都还没有资产。像在罗马尼亚，我去了，连续去了两三年，他们在那边很多人都买了两三栋房子，你可以想象得到没有，对不对？他们只是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他们因为认识了主，在教会的熏陶的造就之下，他们为人就有力量，有盼望，弟兄姐妹之间有爱，所以他们还不错啊啊！当然，那边房子不像我们北美跟中国大陆那么贵啊。不过，我可以说，只要人愿意努力，有了主耶稣呢，其实都还是很有盼望，很好。所以，就让我看到福音实在是很宝贵啊！信了耶稣就是不一样啊！我以前想，一个人小学都没有毕业，人生怎么会可能会有什么期望呢？可是你看，他们变得很有文化啊，圣经是一切知识的泉源啊！你不要以为念什么博士，来美国念博士、念硕士就很有用。你不认识神的话，真的是为人就是不一样啊！第三个，让我刚刚听到我们支持这个宣教士这个 Nick 啊，他早期我也知道我们支持到中国。现在因为中国的在宗教政策的改变，我们支持的宣教，我以前的教会支持宣教很多也不能再去了，那没有想到你也不能再去了，那我让我想到说，尤其我们在海外应该把福音传给我们华人，要不然因为人不能单靠食物，对不对？我们中国一直很进步，一直搞经济，这是很好，我们不否认，但人不能单靠食物的，要靠神的话而活，要不然人，你看看他这个社会的道德、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最后出了问题的。所以福音真的是很重要。那现在我们中国在福音上政策比较紧，我们更是应该在海外积极的把这个福音分享给别人。所以我就觉得我去欧洲呢更加的有意义了啊！我退休之后，没有想到上帝就带领我到欧洲。我今年就要去欧洲五个地方啊！我三月底三月初到塞尔维亚，下礼拜二我要到中欧的维也纳，这一次去要去三个月，所以有两个月不在你们当中。然后我10月份会到意大利跟巴黎，然后12月又要再回到罗马尼亚。啊，每次去就很想家啊，很想我太太，很想我的孩子啊，或者很想我的孙女，有一点孤单的感觉。但是做完工以后，发觉很有价值。那么再回来以后，又再都可以享受我的家庭啊。那么我们这个教会呢，一直在我的祷告之中，因为从你们第一天开始，我就在这个教会啊。啊，没想到这么多年也有很多新人呢、啊，像这一个、这个三，很多你们都是新来的，都比我晚到。感谢主神带你们到这个教会。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分享救恩，那就是上帝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他也希望使用我们，让我们人生真的是活出一种不只是得，还有失。把这个好处、救恩的好处分享给别人，那这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种负担， 如果你抓到秘诀，如果你知道，你会觉得很喜乐的啊！我知道传福音是很难啊，但是感谢上帝啊！上帝不是说你传福音很多才能喜乐，而是传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喜乐啊！等一下我要来分享啊！但是上帝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其中有一个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让我们也能够让别人有机会借助我们的分享啊！那我挖掘很多基督徒都没有啊得到这方面的喜乐，好像失去了这个用处啊。其实上帝要用我们啊，我们这个教会现在华人很多也搬到我们这里，所以我巴不得我们能够稍微操练一下啊，能够把我们的福音能够见证啊。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4:25-42。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一起来读，来。妇人说：“
我知道弥赛亚要来，
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们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好，如果大家有试着在非基督中间，或者是我们的亲人中间，或我们周遭的朋友中间，跟人家想要说我是基督徒，或者是跟人家说分享我们的信仰，你会发觉我们是处在一个蛮困难的时代。大家承不承认？
是的，
承认啊，是不容易。连我当牧师的我都觉得不容易啊。等一下我分享为什么我可以愿意也喜乐的愿意去做这行事。的确我们是处在一个跟人家分享信仰是一个很困难的时代，真的是这样子，对不对？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元，换句话说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呢，大家越觉得说信仰只是一个精神的粮食，大家都有信仰嘛，你为什么跟我分享，对不对？我信我的佛教，我信我的回教，我信我的中国的传统的信仰，你信你的基督教，你为什么跟我分享？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啊。
可能你们从中国来不会，因为中国本身一开始就没有，自从我们改革，不是改革哈、啊，解放，我叫拯救啊，解放这个就拯救。自从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国之后，啊，就不准有宗教信仰，对不对？所以你们成长的完全没有宗教信仰，所以呢，反而呢，你去跟人家介绍说，哎，我今天想跟你介绍我的，还容易一点。如果你在美国，在台湾，在世界各地，你要跟人家分享信，人家会觉得奇怪嘛？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干嘛跟我介绍你的信仰，对不对？甚至还有很多人崇尚科学，像我本来学科学的，崇尚科学的，崇尚这个进化论，还说你们这个迷信嘛？你这个简直是迷信的，这人不努力好好去赚钱，干嘛整天去追求信仰精神？就像毛泽东讲的这个宗教是只是一种这个精神的鸦片，对不对？你会觉得很自私很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处的世界是这样，所以是很难的。感谢神，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头容易，对不对？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鼓励，一起听神的话，我们也得救了，重生了，我们有上帝的灵在我们心中，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这些话也很宝贵，真是很宝贵。宝不宝贵？宝贵，弟兄姐妹们，
宝贵。
我如果不宝贵，那糟糕了，真的是很宝贵。我们懂的人很宝贵，但是世上的人不懂啊，他听起来你们这些人乱搞的迷信啊，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无聊得很，所以很难的，我要必须承认。你去随便跟人家分享，会用异样的眼光，你干嘛跟我讲宗教讲信仰啊？但是感谢神啊，上帝呢不是要让我们做这样的基督徒，上帝拯救我们，就像当初把亚伯拉罕从他的本地本族富家招出来说，你们现在这些人都是一些信仰迷信的不同拜偶像的宗教，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真神，就是创造宇宙宇宙来源的那一位，那才是我们人要去认识要去敬拜的。亚伯拉罕就愿意去了，对不对？所以上帝就赐福亚伯拉罕，的确在那个时代的赐福就让后代，我们今天在少生一点少生一点，在古代啊，人是越生越多越好，对不对？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个荣誉社会说，我要让你后代很多，我在古代那个就是很蒙福嘛，对不对？我要给你这个产业很多啊，你将来要大国。果然是这样子，他跟随上帝。不是这样，上帝也跟亚伯拉罕讲说，你信我跟随我，我还要使用你，世界的人的万族要因为你的信仰，他们也同样的开始认识这个真神，而找到真正的信仰而蒙福。果然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一个人信了这位耶和华宇宙的真神，后来他的后代不只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通通都认识耶和华，只是今天有很多不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晓得上帝让我们做他的儿女，是的，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罪得以赦免，常常有因为罪的赦免，因为跟上帝相交的那个爱的无条件的爱的赦免，上帝的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让我们得到的永恒天国的产业，并且让我们认识真理，不会走错路，活在罪中。很多的福气，他也希望我们这样去让世上的人蒙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常在想，这个世界如果很多人认识真神，认识这本圣经，我想这个社会的问题就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还没有，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子。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人类剩余的通通会归向主耶稣。我们要盼望那一天。但今天他站在我们世上，他要用我们做他的同工，来分享他的救恩。神不是让我们做一个没有用的人，神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好处让别人也得着，你会觉得很喜乐的事。如果我们做了，尤其如果有一点点果子就会喜乐。我很喜欢一个电影，你们不知道看过一个电影没有， 这个叫做辛特勒的名单，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辛特勒电影？哇，好电影，好电影，辛特勒的名单，而且出来看你们连长的，这个是演到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那个纳粹党人呢、啊、逼迫犹太人，在欧洲把犹太人都抓起来放到集中营，甚至于就用毒气把他们杀死。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捷克的商人叫辛特勒，这个人呢是很精明的商人，但生活很糜烂啊！你看没有不认识真理，不晓得什么叫真价值，他找机会去赚钱，他就是收买啊，送钱给那个管监狱的啊，把那个犹太人买出来开工厂，就在旁边做这个军火的，随便的钢盔也好啦，水壶军队用的水壶啦，各种不同的用具，就赚钱。然后他每买一个，后来越赚越多，他就送红包给这个纳粹的他那个管监狱的，然后他就犹太人又管就在用钱买进来。就后来呢，有一个犹太人那个主管了你的工头说，因为最后的那个犹太人要把这一群人送到一个城市关起来，然后最后要把他们全部用毒气毒死。结果那个犹太的那个工头就劝他说，你要不要帮助我们把我们拯救出来啊？结果他突然感动了，他就真的把自己钱都用光了，把自己积蓄本来赚很多钱，突然他良知发现，花钱怎么这个纳粹党人怎么这么的残忍，把犹太人整个通通要把他关在监狱，用毒气把他毒死。所以他越做越喜乐，他救一个灵魂就很喜乐。他救出来以后，就假装他欺骗那个有那个纳粹党人说我在开工厂帮他们继续做，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他就是继续买，把那个一个一个那个监狱换买出来，然后他其实就在养他，结果他钱最后是快没有了。关没有的时候，最后那个第二次战结束了。结束的时候呢，当然德国战败了，对不对？联军要来收管的。那他以前因为他是帮助纳粹党，德国的纳粹党来做生意的嘛，所以他算是一个可能会被抓的人，所以他就必须要离开，要逃。那他逃的时候，最后呢，那个犹太人在那个监狱里头，那个集中营里头呢，就欢送他。欢送他的时候呢，那个犹太人呢，用他们的假牙，都是金子银子做的，就拔掉，炼成一块戒指送给他。那个戒指他拿上送给他，他的上面刻着什么字？那个救的一个人的灵魂，就是救了全世界。这个一群人的灵魂都宝贵啊，是上帝造，救一个灵魂就是救全世界。哇，当他看到之后，他简直是感动的，他眼泪都掉出来，他真是感动说，哦，我应该做更多。那些犹太人还在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你已经做过多了。他说不，我还可以做过。他那个时候要离开，他还有西装，还有领带，还有一部车子。他把领带说，我留着这干什么？我留这个车干什么？我留着这个我的这个我那个西装干什么？他真的是很后悔的样子。但其实那些人很感谢他，因为他，所以后来犹太人为了纪念他们，今天真的叫有一个名叫辛特勒犹太人，就是那一群被他拯救出来的犹太人的后代，每一年都要纪念这件事情。辛特勒的名单就是那群被拯救出来的犹太人。我很感动的那个电影就是最后救一个灵魂就是救了全世界，唱的重要灵魂。这个辛特勒这个人以前是赚钱赚了很多，但他花钱这么有，没想到他这样拯救他们的感恩的那种喜乐，他花钱以前都浪费时间，他真的是得到最大的喜乐。电影是这样结束。好，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用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这个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分享救恩，有希望的，虽然很困难，但是我们如果愿意也按着这段经文的教导，有希望。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初期教会的环境就像今天一样。我问大家，初期教会成立的时候，他们是在谁的统治之下？有没有人给我解答？谁？罗马，对不对？罗马就是一个多信仰的社会， 因为罗马是靠征服东欧、西欧、非洲、中亚、波斯、阿拉伯，各种人、各种信仰都有，所以罗马是一个多信仰的社会，甚至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都有他自己设立的偶像，不一样的。所以在那个时代很自然，而神就是很多位嘛，就像希腊人，对不对？多神教，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中国人以前这个也是神，灶神、什么弥勒佛神、什么财神爷、什么土地公啊，台湾就是这样，太多神了。所以对他们来讲，本来神就很多，所以他们没有必要跟你传，你信你的，并且他们还很彼此尊敬哦。假设我在罗马的社会，我到另外一个城市，那里有一个庙，我就进去也去朝拜一下，因为我认为多神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神，我去朝拜，一方面我表示尊敬你们这里的人，二方面可能我多拜一点就多好一点，对不对？所以对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对那个时代基督徒，如果你去跟人家传一个宗教说我们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信的耶和华才是真，人家会笑你，人家逼迫你，要把你，你有工作把你工作都拿掉，并且政府更讨厌，因为这些基督徒了在那边违反社会的背景，什么自己是独一的宗教，然后还罗马政府还有一个就是罗马的皇帝也是应该敬拜的对象，所以你现在说你只能敬拜你的神，罗马政府更要逼迫你，跟我们现在中国有点类似，是不是？所以很难的那个时代。但是如果我们看历史，在那个时代基督徒的扩张，基督教的扩张，福音的扩张是最快的时候，是有希望的，如果我们知道这里头的奥秘。今天这段经文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有希望，并且上帝要使用你啊，我在我们这一生要我们常常尝到传福音的喜乐。好，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啊，这里有一个秘诀啊，我们首先讲经文背景好了。这段经文大家都知道背景啊，是耶稣有一次从圣殿耶路撒冷要回北边的加利利。耶稣在一生三年半的传福音呢，有四次左右曾经到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要到圣殿去敬拜，每一年的大节日，尤其这个是逾越节之后，他必须回到北边他小孩子成长的加利利，并且耶路撒冷是政教中心，那里的犹太教领袖都要逼迫他，他认为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世主，他们不相信，他们逼迫他，所以他每次完了就要回去。这次他回去，他经过撒玛利亚，他要向一个妇女传福音。那你要知道，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是不和好的，有种族歧视的，因为撒玛利亚人本来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后来呢，因为犹太亡国了，他们呢北边的那一部分呢跟那个巴比伦人亚述人通婚了，故意的，那个亚述人故意把他们迁移到，让他们种族混合，让他们的信仰混合，所以犹太人南边的耶路撒冷犹太人是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杂种，他们的信仰不纯切，所以他们彼此不喜欢，不来往。但你看到没有，耶稣这一次他可以让这个撒玛利亚妇女信了耶，信了他是弥赛亚。我们都知道这个妇女的背景还记得吗？这个妇女呢本来生活是很不检点的，她有五个丈夫，五个男，以前有五个丈夫，现在都不是她的丈夫了，那意思五前那五个要不是同居的，要不然就是不正式的，要不然就是自己生活也不好，最后离婚了，现在又跟一个男人第六个在一起，也不是她丈夫，所以我估计大概以前那五个都不是她正式的丈夫，就是住在一起而已。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如果你们仔细看这段经文背景，之前她中午去打水，你知道巴勒斯坦中午是很热，热得不得了，没有人中午去打水，要是早上是傍晚，为什么中午打水？问大家，怕人家笑她，对不对？她心中有一种羞耻感，一种失败感，他人生失败了，他找不到真正的爱，随便的找一个男人又被骗，又被骗， 一点希望都没有，他一种失败感，一种道德上都觉得自己不是最正常的人，所以他不好意思看到人。他中午大家都在休息，他一个人偷偷去打水。耶稣看到这个灵魂的宝贵，耶稣来了，你们都记得这，他说你给我水喝好不好？哎，他打水，耶稣是我一个水，其实也不是，耶稣不是真正的渴，耶稣是要借这个机会跟他讲讲什么叫真正人要的水。这个妇女说，你是犹太人，怎么跟我要水啊？耶稣说，你如果知道我跟你，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水，耶稣，我可以给你活水。什么叫活水？就是说你喝了永远不会再渴。哪有这种水？当耶稣在做比喻，他说人的灵魂有一种需要，有一种常常良知觉得很清洁，没有罪恶感，没有羞耻，总觉得被接纳被认可，认为一个是好的正常的人，被爱，并且人生呢知道方向，有盼望，不像这个妇女已经没有盼望了，随便就找一个理由，他人生已经完了。耶稣说，如果你要有这种永远不止息的爱，不止息的人家的接纳认可肯定，不止息的爱，不止息的盼望跟人生的意义，你就会巴不得跟我求。这个妇女当然她知道自己很需要这样子，所以她说我要我要。然后耶稣说，你现在那个五个跟你那个住的那个还不是你丈夫呢？哇，他知道耶稣不得了了，无所不知啊，以前不认识，怎么突然知道他挖掘这位耶稣了？不一样。然后耶稣慢慢引导他说，敬拜神无何不处都可以敬拜，不一定要在这里敬拜，在那里敬拜，只要你心中有神，神是灵。然后耶稣说，我就是你那个盼望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拯救者，我们都需要弥赛亚，你知道吗？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宗教的信仰。什么叫弥赛亚？弥赛亚在以色列时代叫王，因为他们被统治，所以需要一个王来帮他们复兴政治，对不对？他们宗教腐败，需要一个人指导他们真正认识真理，最好的信仰。他们社会道德败坏，需要有人教导他们真正的信仰，使得社会道德更新，所以他们生活可以好。今天我们还是一样嘛，对不对？今天我们需不需要一个好的政治啊？需要哦。你看这个世界，你看这个美国，这个民主政治也蛮乱的，对不对？我们中国也是蛮乱，全世界乱糟糟的，哪个地方不需要弥赛亚？哪个地方，哪个社会不需要弥赛亚？需要拯救者。所以这个妇女终于知道这位耶稣是弥赛亚，接受他。当他讲完之后，门徒先前去买饭回来给耶稣吃了，结果发现这个耶稣怎么跟一个妇女讲话啊？你知道这个在那个时候是很难的，在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怎么可以跟男的女的在公共场合讲话？太不像话了。第二个，怎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讲话又太不像话了？然后又是一个教师，道德的教师，他们叫 Rabbi， 道德教师更是不跟那个妇女讲话，是不是有点心里不轨啊？对不对？你应该那个见了妇女那个不动淫念才对嘛，像我们孔子讲的，不应该去跟妇女讲话，你这个道德老师怎么这样子？所以耶稣突破这种社会三种不认可环境，可以让一个人信了他。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妇女，不得了，她也没有什么教育嘛，对不对？她地社会地位低得不得了，她整天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很羞耻，觉得这个人生完了，没有盼望，没有人愿意把她当成正当人看，不把她当朋友，孤单得不得了。现在她找到耶稣，她就去找她的自己的族人说，哎，我找到一个弥赛亚，莫非这就是我们要盼望的基督？基督我刚刚就是拯救，就是我们社会都需要，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个人的拯救者，我们的国家拯救者，我们社会需要的？结果她就是这样而已。后来呢，整个她的乡村的弥赛亚都信了耶稣。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希望？
有。
问题在我们是怎么样看待向人分享救恩，愿不愿意，自己有没有正确的心态。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好，第一个，这个 妇女为什么能够有这么有效的见证？因为她很透明的，我用的字比真实，透明的活在人面前。怎么透明？你们看，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对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说出来了。弟兄姐妹们，你说他透不透明啊？你敢到人家面前说，哎，这里有一个人把我以前当强盗的事都讲出来了，他敢让人家知道我以前是罪人，我以前是一个败坏的女人，我以前是生活的确是不太正常，我们一般人不敢啊，对不对？他可以，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今天基督徒你如果要能够跟世上的人有接触，人家也觉得你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你必须很透明的让人家知道，我们基督徒同样有困难。有没有困难呢？
有。
我们基督徒同样有工作，有时候会失业，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生病，很忧虑。我们基督徒养儿育女，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也会教养的不好，会不会啊？还是你的儿女都是 straight A， 都是准备上哈佛，我们也会忧虑嘛，对不对？基督徒跟世上的人一样，基督徒也会面对什么死亡，我们也会稍微担心怎么办，我死了我儿女怎么办，我太太怎么一样的。不要假装好像我们是圣人都不会有问题，好不好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秘诀之一。基督徒就像世上的人一样，我们一样会软弱，我们一样有时候也会困难，会试探我们去违背神的话，我们一样会有忧虑劳苦愁烦。但有一个不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困难，我们因为借着耶稣可以怎么样得胜。不同就在这里，基督徒跟世上的人一样，当中还没有信的朋友，请问你不要把我们当成好像我们是圣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同样是罪人，会跌倒，会软弱。但是我们跌倒，我们可以再站起来，因为这位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一次赦罪，永远赦罪。我们软弱，一想到耶稣靠着他，他给我们有力量站起来，继续往前走。我们教养儿女有时候也会失败，但我们不灰心不丧胆，因为我们靠着耶稣，我们自己会回转。我们的儿女，我们也更有耐心待他。这就是透明的活在人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发觉很多基督徒不敢透明，因为他还不知道上帝的恩典是这么的大。他忘记说我们本来就是罪人，要不是耶稣，我们不是靠我们多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靠我们比别人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完全上帝的恩典，完全是因为这位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替我成为罪人，把那个义，把他的义完全给我。我们是完全耶稣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我们不必再掩护自己，不必再惧怕。那我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在马路上我是罪人，我是不是，我是说我们跟你相处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诚实的把我们真正的自己让人知道。而不同就在因为我有耶稣，因此我们可以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莫非这个就基督，因为他知道问题，他又帮助了我，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这个撒玛利亚成功的地方。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如果要能够透明，我们必须跟神关系也要透明。换句话说，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我们要常常来到真正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问题让他知道，来寻求他的方法，来更正自己，来悔改，来让他帮助我，这样我们才能够透明嘛。要不然只会说我是罪人，然后没有办法，就罪就死掉了。不，因为有耶稣，所以我不怕。因为有耶稣，我可以克服我的失败。因为有耶稣，我你不爱我，上帝会爱我，我不怕，我不会怕人家看清我，像这个妇女一样。因为有耶稣，我已经成为义人，我不需要世上的人来肯定我。 你所以你必须真实的信靠耶稣。讲到这里也要讲刚刚讲我们的弟兄讲的教会也要大家透明在一起，你知道吗？基督徒成长一定要在教会大家一起祷告分享，很重要，查经分享。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一信主的时候呢，参加查经呢，我不晓得你们这些初信的怎么样，一开始不太敢跟人家分享，因为怕分享错了被笑，对不对？哎，有没有这样子啊？一开始你去参加查经，哎呀，我不敢回答。那个带领人说，耶稣是谁？不敢讲，连耶稣谁都讲不出来，怕被笑死了，对不对？摩西是谁？也不敢问。哎，慢慢的你就敢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会发觉基督徒根本就是爱你，更不 care 你。基督徒也不会说你博士我就更尊敬你，你我到塞尔维亚尊敬他们不得了。我这去塞尔维亚宣教，他们都是小学毕业哦，他们看到一个大博士来，哇，好尊敬，我心里都不好意思，其实我很尊敬你们。然后他们说，哎呀，还是要念，我们都没有文化，牧师不像你那么有文化。后来我就在他们最后一天带我去参观一个古迹，我说没有，我觉得你们才厉害。因为我说你看我以前念书，有时候我们没有你胆量的，你们这个小学都没有毕业，你们来这边创业还这么成功，并且我跟他们交谈，他们脑筋好得很啊，我动不动就有一个生意的概念，我说我都没有，你们才有文化，我没有文化啊，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里头都没有惧怕，因为我们在主里头只要跟主同行，我们彼此相爱，没有什么好隐瞒，我们彼此坦然相交，彼此弟兄姐妹，我有困难我跟你分享，你有困难跟我分享，我们彼此一起祷告，一起扶持，这样我们慢慢在这个社会看到的，他们就知道这是基督，他们就会被吸引，真的是这样。初期教会就是这样子，那群基督徒他们在一起分享，分享那个地方宣布并脉财产一起分享，你看这个今天我们都还没有办法爱到这个地步，但他们彼此的接纳，不管你教育高教育低，程度高程度低，道德高道德低，他们都是在一起，都可以彼此更认可接纳，这就是福音。因此那些罗马的人看得简直羡慕死了，因为他们虽然有钱，虽然社会阶层高，他们心中其实很空虚的，常常自己在被良知定罪，常常人与之间不和，没有爱，他们很渴慕这种爱，这种亲密，这种彼此的认可接纳，所以自然的那时候都信了耶稣。甚至最后你们知道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君士坦丁大帝，自己当了基督徒，从此以后基督教成为国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我们要能够享受神用我们的喜乐啊，把这个最好最有价值的真理福音告诉人，刚刚我们要活着真实啊，活着真实。第二个，我们要随时准备收割的心智，这是耶稣的教导。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做的工。然后他说，你们一直讲说收割，田里收割要等四个月，耶稣说不，随时都可以收割。耶稣在讲什么？我的食物是遵行神差来旨意。食物我问大家是什么意思？必需品，对不对？必需品。耶稣说我必须做的就是我必须多少都要让神的福音让人得着，让人从罪里得拯救，得赦免，心里得平安，有盼望喜乐，得到了真正的爱，永不改变，不会撇弃，不会对你失败的爱，不像世上一样对你完全的接纳，你再怎么样的不好，上帝就是把你当儿女。他说这个是最重要，我必须做，因为父神叫我到世上来就是这个。弟兄姐妹们，我一开始讲的上帝拯救我们也是要我们讲，你们在查考圣经以弗所书，对不对？你都讲到这个嘛，要让以色列人外邦人合而为一，他要让我们把这福音的奥秘借着教会把神的秘密这个智慧传扬出来，这是我们的食物，是神要用我们，让我们能够让他一个器皿的喜乐。如果你在公司工作没人用你，你会不会很痛苦啊？很痛苦啊！你在公司空有一个学问，空一个学问，空有才能，老板不用你， 同样基督徒，上帝爱用你，你没有被使用，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白当基督徒。所以让我们像耶稣一样，我的食物随时收割。我当基督徒已经快1979年40年了，我在教会服事有25年了，当基督徒又一直服事，全时间服事将近25年。我发觉教会其实我们传闻大部分都是收割，不是杀种。收割是什么？就是从前人家别人已经有把神的道的种子已经告诉他了，福音的，现在我们只是再跟他邀请他来，我们他最后就接受。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你会发觉大部分的中国人，要不是在中国去听到会有教会，要么就听我听过啊，我的祖父以前是教会的，我碰到好多，我小时候看我的祖母在那边拿着一本圣经在暗中在那边祷告，大部分都有。要不然我们教会很多从东岸来，哦，原来在那边已经在校园，人家已经在那边别的基督徒跟他撒种了，把福音已经跟他讲过一次了。所以我们大部分只是收割，不必等。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想机会跟他邀请他来认识耶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第三个，所以随时准备收割。下面一点，对不起，回到第二点，你一定跳掉一点。我刚刚讲的第三点，跳掉一点，回去。好，第三，这是第三，我讲过第二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讲，等一下我再复。第二个，我们跟人家见证分享救恩，不要觉得你要懂很多，也不要你要讲一大堆大道理，不需要，不需要。把人指向耶稣，直接就让他去认识耶稣就够了。你看这位妇女，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个拯救者吗？他直接把人说，这位基督你来认识一下，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你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圣经的，虽然圣经很重要，圣经是造就你，让你是蒙福，懂得真理，走在正道，认识更认识神的爱，是圣经是很重要的食物。但是你不需要的。这位撒玛利亚妇女，我想她也不是神学博士吧，她也不是牧师吧，对不对？她以前的生活，我想她也没有多高的教育，她不需要，她只为这个莫非这个人能够把我以前所讲的讲出来，换句话说，这个人知道我，并且能够解决了问题。难道这个就是拯救者吗？你看他也没有跟人家辩论，我说嘿，你们是假信仰，我们这真来。他不是这样，很谦卑啊。他说不定这个就是你要找的拯救者。弟兄姐妹们，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基督对他们那个时代用这个名词，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政治被捆绑、社会道德腐败、宗教腐败，他们用基督这个名字。今天我们社会需要这样子，今天我们每一个都需要拯救者。或许你碰到你的邻居，从刚从中国来的老人，各位常跟我来，他觉得很无聊，他觉得人生很孤单。第二个说，哎，莫非你需要一个找到一个好的信仰，他可以真的是可以给你盼望，对不对？这就是基督，你很容易就可以介绍他。或许你是中年的亲戚，你发觉你邻居啊，有一些父母跟儿女教导有困难的，儿女好像很悖逆，或许你可以跟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到教会啊，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教导儿女的真理，并且孩子来到教会认识神，认识主里的朋友，他越来越有好的社交关系。这就是莫非是基督，我就是这样传过福音了。我以前在美国的国家研究室 Livermore National Lab 上班，那时候呢，我在装备神学，希望还不是，我就因为我信主之后就很觉得福音很可贵，我一定要跟人家分享。那时候我看我的那个实验室有很多中国人，我看到有一个中国人，他曾经到我们教会认识了，以后不来，哎，看他特别的心里不愉快，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愉快啊？我就去跟他中午就带个便当去跟他聊聊，哎，跟他认识以后，发觉他说他的儿子。 太内向都没有朋友，好像在社会不太可能可以很成功，我就觉得不愉快。我跟他聊了以后发觉，哦，他个人不愉快，因为我那个研究生每一个人都是博士，60%-70%的博士，他只有硕士，他就觉得好像很不被肯定，这是错误的观念嘛，对不对？你的价值跟你的学历有关吗？所以我去那边我就说，哎，你不要这样想，你在这么好的工作，你硕士博士又怎么样？你这个硕士，上帝爱我们，你以后不到教，你认识一下上帝，看你多宝贵。到后来到教会来，后来他信了主，然后他的儿，我见到儿子，他儿子呢，因为很孤单嘛，因为在学校大概从小就是父母太保护啊，没有朋友，怎么会没朋友呢？我说，莫非教会就是你儿子需要的？因为他到教会，他可以认识神的爱，他就觉得神很爱他，他也不会自卑，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教会的小孩子们，大家都认识神的爱，大家不会把他当成异类，大家彼此当朋友。慢慢，结果他这个儿子后来变成很外向啊，真的信了耶稣很外向，后来更不得了啊，去去念医生嘛，那医生这个内向的人，那也没什么了不起，还娶一个外国人呢、啊。你说中国人这个那么内向，他怎么敢娶外国人？要不是耶稣改变他，对不对？所以莫非就是基督，这是每一个人需要。今天如果你在老人跟你的朋友当中有得了重病，有癌症快要过世，他觉得好像人生白走，他需要，你说或许你需要认识这位耶稣，他要把永生给你，不要死。我知道死当然是很难过，但你会再见面的，你有永生，你死了之后将来跟上帝永远同在，到天堂跟上帝，并且有一天你还会复活。如果你的儿女、你的妻子都认识，也将来还会见面。所以不是结束，是难过，要永别大家。但是人生不是只有这样子，莫非这就是基督？我们只要把人引到基督，不需要用你的雄辩，不需要你去跟人家讲科学、讲政治，都不需要。虽然那个也很好，但是你只要告诉人家基督哪方面对你有帮助，然后让他自己来亲自认识耶稣。你看这些撒玛利亚人听了之后，就去跑去跟耶稣怎么样住了几天呢？两天，亲自听耶稣讲他的话，看耶稣的为人，看到耶稣这个人的圣洁的美丽，这个话的荣耀的那个圣洁性都被吸引了。你知道我信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我刚从台湾来美国的40年前，到 Berkeley 去念硕士，有一个大学比我大一年的，我以前在这里讲过，就来接我，到机场接我，还带我去租房子，还带我去买菜，因为他有车子，我没车子，刚来嘛。我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有爱心呢、啊？哎，偏偏他又是以前我的清华大学高一届，我知道他在学校很优秀，是学生的领袖。我那时候就自己觉得很惭愧啊。我说这个人成绩这么好，学生学校的领袖，哎，怎么这么有爱心？我想说，我虽然也成绩也很好，也是学生的领袖，但我想着只是自己，他从来没有想到去帮助别人。我自己觉得人有良知嘛，对不对？我马上就觉得这个才是，哎，可是还是有骄傲，很骄傲。他带我去教我去，我说这个教会的人太软弱了，不好好努力，不去赚钱，不拿博士，干什么整天去教会？我笑啊，不去。哎，后来我念了一年半，我就毕业了，我就先到圣何西去工作啊。那时候圣何西啊，没有多少中国人，好孤单呐、啊。我那时候才知道，说我多能力多强啊，一孤单我就受不了了，对不对？我以前在台湾，我的周围都是同学、父母，我现在到美国。在大学还有一些台湾来的大学同学，大家都在念硕士博士，现在到圣何西怎么都是白人、墨西哥人，一个中国人，我孤单的不得了。我说，哎，我就想到说以前那个人去教我，或许应该去教会看看啊。那去教会呢，讲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哎，去那边就舒服坐着。哎，突然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就来探访我了，他也没有要叫我信耶稣，他就叫我认识耶稣。他说这样子，你要不要认识耶稣讲什么话，我带你读马可福音好不好，读完我带你读约翰福音好不好，也不要人家叫读了，我就上帝太好了，这个耶稣最 白白的生，我的确是罪人嘛，对不对？我以前那么自私自利，一切好骄傲，觉得人家不行。你知道我以前多骄傲吗？我小学的时候，那个考试每次考一个钟头，我三十分钟就做完了。那同学还在外面做，我三十分钟出去，他们来，我说这么简单怎么做这么久？我都不知道这样是伤害人，是罪人。这圣经很清楚，圣经的话神圣到一个地步，你这个《论语》《孟子》没有办法跟他相比。我从小也念《论语》《孟子》，我很孝顺父母，但看到那个，哇，我没有话说，我是罪人。感谢上帝，上帝无条件的爱我、接纳我，我成为基督徒，多么的宝贵！直接把人带到基督，你不用神大学，你就跟人讲说：“哎，你什么问题？认识一下。”哎，这个问题我曾经解决，对不对？坦诚，我以前也这样，我也忧郁不正啊。哎，牧师也忧郁症过，你知道吗？我也忧郁症过，我已经讲过。我因为认识，后来我默想诗篇，我得到医治了，我现在不会忧郁了。每个人个性不一样，那没有什么问题嘛，对不对？你跟你哎，这个问题我被解决，我知道教会很有帮助，你要不要跟我去看看？就是这样而已，引人到耶稣。第三个，耶稣讲的，随时准备收割。那也就是说，你看到有人有问题，大概随时要收割了，就像我讲一样，看到一个人好像以前去过教会，就跟他哎。你要不要继续跟我到教会看看？你是有什么困难？我不懂，你去那边你自己听听道嘛，你听听看看耶稣的话嘛，你跟他们一起查经看看，你不要强迫人家啊，随时准备收割。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才更重要，你必须让救恩的喜乐成为你的动力，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不敢，或者是怕，或者是觉得没有果效？或是觉得好像觉得很困难，我怕被笑，都是因为我们对救恩的喜乐体会的不够，我们不数算恩典，不默想祷告，不知道救恩是很喜乐的。分享救恩不在乎你有成果才喜乐，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喜乐的，你讲出去就更喜乐，懂不懂我的意思？你看耶稣的话啊，来，耶稣说，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刚刚耶稣食物有意思，我必须因为父上帝召我来当弥赛亚，就是要做这个事。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立志，我们的在这个世上或多或少要跟人家分享我们的好处，这是我们该做，随时准备。第二个，福音这个东西就是食物。我的食物，我的满足，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救恩很满足啊？分享很满足啊？我想我们一般人食物现在都不是很喜乐啊。退休的人可能很喜乐，如果你在上班，每天赶得好忙，回家狼吞虎咽，还要送孩子去学东西，还要我以前在教会服侍，我根本就狼吞虎咽，是每次回家随便吃食物滋味啊，吃了就不饿死就好，一点都不喜乐。哇，现在退休不得了，虽然上帝还使用我，我不用去教会了，我每天在家里准备看圣经，准备讲道，准备教导，一到十二点师母就哎，午饭 ready 了，哇，好喜乐，太好了， good life， 好，什么要去享受一下，回去又睡午觉，三点又起来要继续准备，五六点师母又说晚饭好了，哇，很享受，食物是很蛮喜乐的嘛，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我认为喜乐就是做神要我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他说，收割的人得工价，叫撒种和收割一样快乐。我问大家，收割快不快乐啊？农夫每一年耕种的，等个半年去收割，当然快乐。那撒种快不快乐？不快乐，你没当过农夫，你当农夫还流汗呢、啊，下雨哦，然后第二天再去还是没有，第三天还没有，一个月还没有，你怎么等不及？等到半年之后才开始收获，这撒种不喜乐、啊，收割才。可是耶稣说，叫撒种的也能喜乐。为什么撒种喜乐？因为福音这个本身就是很喜乐，你分享就很喜乐。我问大家，很喜乐的事，你会不会跟人家讲？会哦， 我以前呢，我教会有一个从东岸来，东岸的那个小镇没有什么中国餐馆，到我教会来，哇，加州太多中国菜了。那有一次他说，牧师啊，我昨天去吃一个中国菜，很棒很棒。我说在，我说开车一个多钟头。我说啊，开车一个多钟头你去吃这个？他牧师啊，你不知道那个多棒啊，那个是小肥羊啊，是正宗蒙古来的羊肉啊。我说这么好吃，有好吃。哦，他一直跟我讲说，牧师，我下次请你去吃。我就一直盼望一年以后还没有请。啊，还有后来那个小肥羊开到我附近，我终于有机会，人家请我去吃，我在吃。你看，我在教会常常看到弟兄姐妹有好菜就带来分享，对不对？我们的姐妹常常就来分享她的汤圆，哇，她的好菜太多了，对不对？我们有好东西就很乐意跟人家讲嘛，对不对？因为你讲出来 double blessing 双重喜乐，对不对？你喜乐，你再讲出来，再数出来，再讲出来，你更喜乐。同样的，救恩是很喜乐的，喜乐的你一定会跟人家讲。我们为什么不讲？就我们现在对认识神的救恩还不知道他的丰富那么喜乐。你知道我刚信主之后啊，我刚刚讲了我信的耶稣，对不对？是就好喜乐。然后呢，我就本来很孤单，现在不孤单哈、啊。周遭每一个人都很爱我，这个教会的广东人也很喜欢我。后来我去一个中国教会，他们很爱我，我就一点都不孤单。然后我又看到我罪被赦免，良心，上帝真的是很爱我。那时候就很想传福音了，所以后来果真当了传道了，上帝就找我。可是那时候我回去伯克莱大学去看我的大学同学。晚上睡他们那边打地铺，一直跟他讲我信耶稣啊。他说这黄家松是神经病，以前整天什么要拿物理博士、材料博士，现在说他要什么罪被赦免，当了基督，好喜乐，好喜乐。他说我是神经病，是这样子。当你得到至宝，很喜乐的，你不能不讲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太想，也怕，也不敢？因为我们还不觉得救恩很喜乐，所以我们要多认识主，数算恩典。你看看，我就稍微讲几个，下面一个 slide。 你看大卫，大卫说求你用牛七草洁净我。换句话说，大卫常常觉得自己有违背神，自己良知被定罪，求神呢洁净我，洗涤我的罪。他知道神可以赦免人罪，白白的，他说我就比血更白，让我听欢喜快乐的声音，让我压伤的骨头可以有。换句话说，一个人良知上有罪恶感，没有盼望，觉得很没有爱，没有被肯定，那种痛苦劳苦重担，他说神啊，你常常洁净我吧。再看看下面，求你让我仍得救恩的喜乐，不是只有一次。大卫犯罪被赦免以后，常常还会想到以前的失败，对不对？但是上帝绝对会赦免他，再度让我经历到你的救恩，让认识到你这么的可爱，这么的美丽，耶稣，你这么的圣洁，竟然把我这个罪人当你的儿子，接纳我，完全的赦免我，接纳我，还给我荣耀，上帝的儿女，王子，将来还要继承上帝的产业。不得了的救恩了、啊、他说仍得救恩的时候，让我心灵被扶持，我就把你的道指教别人。看到没有，他一喜乐以后他就才有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上帝要用你，不是没有给你资源，上帝把他在他里头的喜乐，在他的救恩，那个资源在你心中，你必须要去支取，去思考，去数算，去经验，你就能够有喜乐。真的是这样子。我记得初期教会就这样，你们看看初期教会，我翻给他看看下面经文。好，下面初期教会，你看使徒行传记载初期教会，他们天天同心合一，诚切地在店里、家里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啊！看到这个字没有？欢喜，弟兄姐妹，你要经历救恩的喜乐，除了个人跟神的关系，要常常默想神的话，想想上帝是怎么一位神，多认识神的话，查经、祷告啊，一句宝贵的话，想 弟兄姐妹一起之间把神的爱分享出来，你的爱人认识救恩的喜乐，同心欢喜赞美神。再看下面，后来第五章，他们被逼迫了，被抓去坐监了。你看他们怎么反应？宫外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把他们打了。你看，为了福音被打，还不失去喜乐，他们怎么样？离开宫外，心里欢喜，因为被算配为证明受害。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觉得当基督徒是一个很荣耀的事，很喜乐的事？上帝看重你，爱你，无条件称你为义人，称你为是荣耀的，荣耀得荣耀。今天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得着，有很多将来就会完，但今天我们已经预尝，你认识上帝的话，你相信，你很喜乐的，你一定会，一定会分享。我们看看上面一个两个 slide 就要结束，今天长一点，不过很好啊。再上去，你看我们传福音的一些困难，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个，我们骄傲，为什么会骄傲？因为我们有时候这个人这么糟糕，跟着传福音要不信去死。我以前就是这样，以前我还没有当传道人，还不能够那么柔软看到人的痛苦，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小组就像茶间班，邀请一个台湾的大学也没有我大学好的眼睛学校毕业的，还骄傲的要命。眼睛是眼睛学校吧，我是台湾名大学，他是眼睛学校，我们呢很爱他，请他吃饭，他夫妻关系也不好，我一看就知道不好，还骄傲的不得了。我看他已经是很糟糕了，跟他传福音他还骂我们，说你们这些这个什么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要传福音给我们，这个乱来头。我很气，我说这么糟糕，我骄傲。对，如果我真的很有喜乐，我不会骄傲。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得的恩典也是白白的，我也是罪人嘛，对不对？我应该谦卑，我是一个本来该死的，是罪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上帝白白的赦免，我也没有做什么，我今天还是不完全，上帝还是爱我。因为我们不知道救恩是喜乐到底，我知道自己其实是很糟，我们不会看清这种人。那个人真的是蛮糟，后来他真的离婚了。前一阵子他太太跟他先生离婚，他看到我们好高兴，抱着师母啊，我就说那你先生，他先生现在找一个人又跟人家结婚了，这样，那我想无所谓，饶恕他，饶恕他，不会再看清他，饶恕饶恕。好，惧怕，我们为什么惧怕？因为我们怕被接纳嘛。我们刚刚讲的，跟人家传闻的异样眼睛，那这么迷信，那这个人怎么这么狭窄啊？那每个人都没一个信仰，你为什么要跟我传教？我有我的信仰，你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怕人家讲我，怕什么？如果上帝爱你，爱你爱中就没有怎么样，惧怕，你也不必管人家要不要接纳你，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你，你怕别人异样眼光吗？别人眼光比不上上帝的眼光，对不对？上帝爱你无条件，你怕别人爱不爱你？不必惧怕，不会信啊，这个人没希望的。为什么没希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没希望，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奇迹，要不是上帝的，真的是这样。我再想起来，传福音真的是很难，很多人就是信不来，很多人就容易信，因为这是一个奇迹，因为是上帝主动，救恩是上帝主动在心灵工作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奇迹啊。这也代表说我们跟人家分享就是一个喜乐，不管他信不信，不是我们的事，谁的事？上帝的事啊。上帝不要不拣选他，上帝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计划，上帝拣选就一定会信，你不信都不行。所以没什么不什么信不信不是你的事，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奇迹。你想如果你是一个奇迹，你会不会很喜乐？要不是上帝奇迹很喜乐，莫不怪奇不够喜乐。如果很喜乐，一定会跟人家讲，一道好菜要到我家来吃一下，对不对？最近我的同学哇，要回台湾要聚会，我有一瓶30年的五粮液，我们来喝一下。30年，他就会拿出来分享嘛，因为喜乐嘛，很宝贵的东西一定会拿出来分享。所以感谢神，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 在这个时代里头怎么样享受被上帝使用的一个秘诀。我愿大家能够尝试啊！我们在老人公寓很多华人不需要你跟他讲，你不要去看说服别人，直接引到基督，莫非这就是你需要的？坦然的跟他在一起交谈，不要整天只谈圣经，谈谈一般的事嘛，谈谈一般事你就会发觉他的问题，我也有问题，我以前也是这样子，但是我就是因为耶稣把我素来的问题解决了，或是给我一点帮助，莫非这个就是你要跟我一起去听听看看。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在今年至少有一次机会跟不信的人指向基督啊！不要你跟他讲道见证，跟他分享你是基督徒，然后指向基督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来试看看要不要。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每次看到你的工作真的是向你感恩，因为孩子本是不配，孩子本是在那个跟从世界潮流，被撒旦控制，属于情欲，被自己的情欲所控制的人，但谢谢你把孩子拯救出来，自从献上自己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最后走上传道的路线，都是很感恩很喜乐，愿意这种喜乐也在我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经验心中，让他们走永生的道路更觉得宝贵，更觉得喜乐，更觉得被神使用与神同工的那种喜乐充满他们的心。愿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主啊，你自己也选召他，除了你的灵动工，没有一个人认识你，但是孩子要告诉他们，神就是爱，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不惜将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为我们代替我们成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使得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成为神的义，成为神的儿女，永远成为神所爱的对象。我们向你感谢，求主我还是为他们祷告，求主你拣选他们，向感谢祷告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刚才黄牧师花了很长的时间，用了很多的精力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呢领悟能力有限，记性也不大好，但是我至少记住了一点点，就是我们首先是要信，第二我们要透明，第三我们要喜乐。传福音分享救恩难不难？黄牧师跟我们讲了很难，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主，是吧？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三一颂》，《三一颂》256首。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同敬拜你，一同感恩，一同在你面前喜乐。我们要上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以怜悯、圣灵的感动、交通能力、喜乐、平安和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谢谢黄牧师，各位弟兄姐妹请坐，牧祷，然后三拜。